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真的是关心每位听众朋友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当我们的灵命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上，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无论是跟家人、跟我们的朋友，或者是周围的人的关系呢，就会越来越好。讲到辅导，非常感恩，逢礼拜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我们都会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今天呢，廖医生已经在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惑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时代不断的在改变，那今天我们知道啊，无论是在国内也好，或者是在香港也好，精神困扰的问题呢，真的是越来越严峻。那在这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别错过了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辅导热线直播的时间。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山东的李姊妹在线上了。喂，李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廖医生，你好。
你好，李姊妹。
李姊妹你好。
是。你知道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的情况吗？
好的。我就是自从2016年6月份吧。然后校长和然后我们的领导开了一次会，在那个会上吧，他就是不点名的对我进行了很严肃的批评。然后呢，其实我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几年，都是很愉快、很阳光的。他这个批评吧，就是批评的有点过分，也有点夸大其词吧。从那以后吧，我就特别的，就是特别的在意别人，特别是领导啊，还有同事啊，特别的在意他们的眼神啊，他们的语气啊。就感觉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又得罪了他们，就变得特别的敏感。
是
这样。
是。所以说2016年六月份之后，那之前不会这样吗？
其实我还可以了，就是稍微有一点吧，没有这么的就是在意。
以前不是这么在意，对不对？
对。
所以现在你的难处就是说，你因为那次的批评让你觉得就是说很在乎他们所说的话。
对。特别在乎。
那你今天打电话找廖医生，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想问廖医生，就是怎样调整好这种心态吧，不要太刻意的去在意别人的这种眼光啊。有时候经常会因为这样的一点小事而扰乱自己的内心，想问廖医生怎样去调节这种情绪。
好，
李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在工作上面有很多不同方面的压力啊，像你的情况一样，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在工作上遇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有一些可能是雇主你的上司对你的工作不太肯定，这个是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有时候都有这个 面对的一个难处啊。有些时候自己因为是经验上，可能是态度上，可能是能力上，都有一些时候不是做得太理想。这个首先我们作为一个有工作的人，首先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有些时候就是不是一定太完美，有一些时候需要一些人给我们一些意见，一些评估，让我们自己看到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再做得好一点，改善一点。我鼓励每一个朋友都应该在工作的环境上面可能在同事之间有一些可以有信任的人，可以讲话的朋友，让我们有工作上面甚至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压力，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处，都可以拿出来一同去谈一谈。从其他人的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怎么样分析，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处理啊。很多时候我们身边都有一些朋友应该给我们一些意见啊。另外在工作方面，如果我们在公司在工作的环境里面有一些我们可以比较信任的一些比我们有经验的人，可以找他们去说，我告诉他们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处，也可以从他们的有比较有经验的人当中可以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得好一点等等啊。
是，所以廖医生的建议就是说能够跟自己的朋友谈一谈心底里面的这种压力是件好事情，对吗？
对。但是有些时候真的问题不是单单在我们方面，可能我们已经尽了力，已经做得不错，但是还有一些意见是很负面，很打击我们的信心的，这个我们怎么样处理呢啊？我们就是需要有一个很正面很积极的心态，就是我自己已经做得不错，但是还有一些困难，有一些压力，有一些不太公平的对待，我们怎么样处理呢啊？这个回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社会在环境里面很多时候一定有一些跟我们不是太理解太明白我们的人，有一些不太公平不太对我们太健康的一些说话态度等等，可能在家里有，在学校，在工作单位，在环境里面，在邻居里面，都有一些这方面的人质上的压力。
是，
我们怎么样处理呢？这就需要刚才讲，就是有一些朋友可以将我们在外面承受的压力怎么样回来，有一个环境，有一个机会可以讲出来啊。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在家里有一些人，如果是兄弟姊妹啊，丈夫啊，妻子，都可以在家里作为一个环境，可以将每一天我们遇到的困难遇到的难处可以讲出来
啊，
就是不要让这些压力万万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就需要有一些时候都讲出来怎么样去将这些压力放下，怎么样将这些压力可以让它过去，不要常常将这些负面的压力放在我们的生命，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这个就可以在朋友当中、社交生活、家里的人，也可以在教会弟兄姊妹 当中，
嗯，
怎么样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支持、关怀、帮助，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压力互相可以减小？
是的。
当然，在信仰方面，我们怎么样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鼓励，找到一些真理，帮助我们，这个也是很重要。
对对，李姊妹啊，李姊妹，我知道你常常听空中辅导，而且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所以借着每周辅导教室的内容，你常常跟我说你得到很大的帮助吧？
是的。
刚才廖医生跟你说的你都听进去了是吧？
是。
最重要是你在你的工作单位上，你的工作上尽上你的本分，好好的去做。可能有的时候不公平的对待或者是不肯定的时候呢，这个不好的情绪也不要放在心里面，自己一个人在闷闷在心中，而是能够找到一些跟你能够谈得来的朋友把它讲出来。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你也可以借着书信的方法把你的这样的情绪告诉我们，我们会为你祷告的。
谢谢
主师母。
另外就是很多时候一个问题可能在我们方面没办法可以改变，比方说其他人的看法，其他人的态度，我们可能没办法改变他们，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回应，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样将这些负能量，这些压力尽量减小，不要让这些压力越负越重，
是，
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是，
去处理好我们的心理，处理好我们的压力，尽量不要背负太多的这些压力，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这个就很疲累，很负面，很不健康。
对。
另外就是徐了有写教生活，有朋友，有家人之外，也很需要有保持一个活跃的生活，比方说多一点运动，外出多外出，有一些健康的活动，健康的娱乐，健康的兴趣，这个也是对一个人减小压力很重要。
对，
因为多做运动才可以晚上睡眠睡得好一点，白天才有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情去面对未来一天的工作。
是的，是的。好，那廖医生给李姊妹一些很好的建议，那我们也鼓励你真的是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哈，也不要太在意对方的一些说话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好好的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呢让自己尽上自己的本分就可以。这是山东李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3分钟，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会在我们当中。听众朋友，如果你或者是你周围的人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话，希望能够把握机会，今天跟廖医生保持这个交流。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你好。
哎，你好，张姊妹，你好。
哎，廖医生好。
张姊妹，你好。
是，好，请说。
那好。
张姊妹，你说吧，你今天电话打进这个电话，你想跟廖医生讲什么事情啊？
我首先跟小孩子，今年25岁了吧？
你的孩子是不是？
对，这小孩子，我带他整天还像小孩子一样，他脑子真的，叫我困扰的样子，实在太苦了。他原本就是经过医生看，就说他是有脑瘫。脑瘫呢？
对不起，张姊妹，我打断你的电话哈，你的电话不是很清楚，你现在是座机还是手机啊？
手机
啊，
可能小一点吧，我再大一点好不好？
对，你再大一点。你说你儿子25岁， 但是呢，他曾经患过脑瘫吗？
对。
哦，什么时候？
我怕见了你。
不会不会，因为你如果是不大声，我们听不清楚，就没有办法帮助你。他什么时候患？他什么时候患的脑瘫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很小时候也没有发现的，到了十多岁以后，已经认为他是可能发育比较晚吧，人家看一下说发育晚。到了五岁半他会走路，反正说五岁半会走路，五六岁他会说话走路。到了十多岁，就是他爸爸该好一些了，年轻人都是那样看吧。但是到了17、18岁以后，经过去大体上去到合肥省医院去给他看一下，就说这个孩子是属于脑瘫，就是说治疗已经有点晚了，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好的药物来治疗他，也是这个说的，因为在家里就好像帮着他教导教导他，这样就能慢慢对他可能有点帮助好一点，然后经济方面的压力就经常在家了，护理他，整天一个人。
张姊妹，电话不是很清楚，一直有嗡嗡嗡的声音。这样，
可能我的电话有点进行困扰，我稍微再离开一点是怎么样？
你的电话真的是很不清楚啊，姊妹。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是想就说一下，他有的时候他一天到晚脑子不受控制，很不安静，不安静，我想教导他做一些简单的事情，能够照顾自己。他就是做的他不愿意做。其实我觉得他也会，在什么活都会干，会吃饭，会走路，也会说话。整天我就用手牵着他，带他出去走走玩玩。我教导他一些事情，他就不愿意做。我想就是。感觉赵医生是对父母过一些正确的指导，我想不到的，而且帮助应该对他有什么好的这个。
张姊妹呀，真的很不好意思，电话真的是很不清楚，所以你的内容不是很清楚。我们只听到他现在，他曾经患过脑瘫，现在25岁，还是跟小孩子一样。你要带着他出去，对不对？
对，
那你的问题就是说，想问廖医生怎么样帮助这个孩子，让他自立吗？
对，是的。
他脑瘫，他诊断脑瘫了以后，到现在就是自己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对不对？
他已经会吃饭，会走路，也拉什么东西也可以，就是脑子不受控制。我愿意教导他做一些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我也教他吃饭、穿衣，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他如果数数啊，他就是不愿意，他就这样。
好，
他就是不愿意
数。好的，
好
的。那张姊妹呀、好啊，这个问题呢，廖医生大概也听得一点点，我让廖医生稍微跟你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好的，
好。我可以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脑瘫这个情况都对一个人有不同方面的影响。有一些人是情绪比较不稳定，有一些人他们会自相有问题，就是很多事情都没办法理解，学习的能力很有限。另外有一部分就是有幻觉。可能有很多不正常的行为，因为他们有幻觉，有被害的感觉，就他们长大之后就有很多情绪的改变，有很多敏感的反应。另外有一些人，因为他们的长期的能力上，他们的自己照顾能力方面，他们的智商的问题，可能产生一些性格上的问题，比方说他们的控制自我控制的能力很有限，他们的脾气，他们的很容易有发脾气，
是
有甚至有一些有暴力的行为，所以这不同方面都有一些方法可以针对他们怎么样可以 做出一些改善。比方说他们如果是情绪不好，睡得不好，他们有忧郁有焦虑，我们就尽量怎么样帮助他们可以不要什么太大的心理压力，怎么样让他们有一些活动，让他们的情绪可以调节的好一点，这个可以写个方向。另外如果是有他们真的有幻觉有被害的感觉，这个就比较需要看医生吃药物了。有一些药物可以控制幻觉，控制很严重的脾气，这个如果能够对症下药的话，他们的行为也会很大的改善。
是。
另外如果是他们的脾气很大，他们很固执，他们很多时候都很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就需要多一点耐心，就是慢慢去培养他们，慢慢去改变他们，让他们一步一步可以自己控制好一点他们的想法，他们的需要。所以就很多不同的小孩子他们长大之后都有解几方面的心理精神的困扰，
是
就需要不同的方法，就是这样。
好的，所以呢我们特别要为安徽的张姊妹祷告，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儿子患脑瘫，额外的需要爱心跟耐心来陪伴自己的孩子。
一路走来路也许漫长，但好在有你陪我一起闯。
爱是人与人之间的生命线，有爱生命就健壮，没有爱就伤痕累累。空中辅导努力为我们的婚姻家庭注入慈爱，也为您开放热线电话，每逢周三早上9:30到12:00，周二和周四晚上7:00到8:00，请拨打热线13229966322，让我们的生命线连结，一起成长。
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学会坚强，不张扬，但是明白这是力量。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今天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山东的王弟兄又在线上了。喂，王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世模。
你好。
你好廖医生。
王师兄你好。
廖医生你好。
是你好，请说。
是这样，我是我妻子即将就是说即将临产，她这个从我父亲去世之后吧，她情绪就是非常害怕，每天晚上都非常害怕，就是说睡觉每天得长着灯睡，要不长着灯就睡不着。另外呢就是一直长期服用氯吡酮和苯酰索，就是说长期服用抗结石分裂的药物。我问一下，对这种药品对这个婴儿有影响吗？对即将临产的孕妇。另外一个就是说主要是这个。
好，你是说你的妻子就快生孩子了对不对？
对。
你说爸爸离世之后，你的妻子就非常害怕。
对，每天晚上就这段时间吧，原来过去的时候一直控制挺好，就要我正常使用的话睡觉还可以，这段时间睡觉不大好，就是说必须得开着灯睡，如果关了灯他就睡不着，就害怕，就这样。
好，所以你想问问廖医生他现在吃的药物精神方面的药物跟这个胎儿有没有关系对不对？
跟胎儿影响大嘛。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在哺乳期的话将来要面临哺乳期，哺乳期对胎儿有影响吗？这对两个方面。
好，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在妇女的怀孕的时候很重要，就是要搞清楚，就是他的精神的情况是不是需要治疗，是不是需要药物的治疗，这个就很重要，就是看孕妇的情绪 稳不稳定，有没有一些严重的病症，有没有一些危险的情况，比方说有自杀，有暴力的念头倾向等等。另外就是从前的精神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如果是怀孕的时候，我们一般专业的看法就是很重要是保持一个比较稳定比较正常的心态去怀孕，这个对孕妇对孩子对家人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现代的药物来讲，就是大部分的抗忧郁药跟抗精神分裂的药都是比较安全的，特别是在怀孕的中期后期，对怀孕的孩子对孕妇的影响是比较小，也我们一般的看法经验数据来讲，就是对孩子的健康的问题一般都是很小。当然在怀孕最早的几个礼拜，就是婴儿的胚胎的器官的发育期头几个礼拜，就我们尽量就是讲尽量减药，尽量不开药物给孕妇，但是到中期后期一般都药物的问题不是太担心，问题一般都不大。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安眠药镇静药这两种药，就在怀孕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一点，尽量我们都不开给孕妇去服用。但是抗忧郁药抗精神分裂的药就一般都是比较安全，所以我鼓励黄子颂就是不要太担心，也这个时候都是鼓励太太已经怀孕一段时间了，
对，
很快就要做母亲，就是不要担心太多，保持一个良好比较平稳比较放松的心态去怀孕，因为如果心态比较稳定情绪比较好，婴儿出生的重量都是比较好，孩子的健康也是一般比较好，所以就很需要一个稳定的情绪，对所有对母亲对孩子都是健康一点。
是，但是刚才王弟兄他说，自从他的爸爸离开世界以后，他的妻子就一直害怕，一直一定要开灯睡觉，这个是不是心理上面的影响啊？
要看一看太太的情况是害怕什么。如果是影响到睡眠，这个就对孩子对怀孕不是很理想。
对
啊，所以我们先找出太太害怕的是什么事情，怎么样去安慰，怎么样去关怀她，怎么样跟她谈多一点，怎么样让她放开一些很忧虑很恐惧的心态，这个不是药物单单可以改善。需要找跟他谈一谈，找出他怕什么。
最主要的廖医生，他主要是做噩梦，就是经常就是怕梦着我父亲或者怎么的，就是死去的父亲老梦着他，这是害怕，是这样。
就是说他你爸爸离开世界之后，他就一直怕做梦梦见你爸爸吗？
对，是这样，他就说怕做噩梦或者怎么着，吓醒了，吓醒之后就睡不着了，就这样。
你有没有跟他进一步的就是更深入的交流？
跟他说过，他就说，他说开着灯稍好点，他说这样的话我一看挺亮堂的，就没有问题了，就是说一关了灯，他就说就害怕，那就这样吧。因为从那以后吧，从我一直就是每天晚上都开着灯睡，不敢关灯睡了，他老说睡不着，这样还好点，睡觉能睡着，所以说一直开着灯睡，就这样。
如果开了灯反而睡得好一点，这个也可以考虑。另外就是鼓励太太无论是发什么梦，发噩梦也是不需要太担心，只要早上 醒来之后，就可以这样让自己了解明白，只是都是做梦，梦境里面的故事，不需要想太多，不代表噩梦里面的事情有什么意思，不要让这些梦这些想法影响到白天平常的情绪，这个就更加重要了。
是王弟兄，我们可以问一下你的妻子现在怀孕几个月吗？
啊，对，9个月，跟3月份，下个月可能就临产了。
哦，下个月就要生了，对不对？
对，
那你也不用担心了。刚才廖医生解释的非常清楚，现在的这些药物对大部分的胎儿都没有什么影响的时候，你就多陪他，鼓励他，让他心情能够好一点，好不好？
哎，好的，好，谢谢你，师母。
好，不客气。这是山东王弟兄的电话。
希伯来书10章24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点亮心灯。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让我们付出关爱，照亮别人。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内蒙古高姊妹的电话。喂，高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
你好，高姊妹。
哦，我今天就是专门找廖医生谈一谈我的情况。
好，廖医生就在我旁边，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高姐妹你好。
哦，廖医生你好。
你好。
请说，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我主要是因为离了婚，受了打击，然后就患上抑郁症了。
哦，什么时候离的婚呢？
就是6年前离的婚。我有过一段两个月的婚姻，非常的短暂的婚姻。就2个月以后，丈夫嫌弃我，嫌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然后就离婚了。
是
离婚了。然后我把我的情况说给你听一下。
好。
就是我主要和不信的人结婚了。他刚开始说他就信呀，否则他当然他信了。然后他后来结了婚以后，他根本就不信。
好。
后来他知道，我说他老是觉得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招来了神的管教，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
是。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在婚姻上得罪了神，叛逆了神，犯了罪，和不信的人结婚了。
是。
然后就老是心里头喜欢挑自己的错，就是看自己做这个是不是犯罪，做那个是不是犯罪。
是。
特别是在自己的工作上，能挣点钱，一天能挣个150-156，我就觉得人不是说不要定居在虚无的钱财上吗？不要劳碌求富吗？就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吗？
是。
你怎么能积攒财宝在地上？你这样工作就是在犯罪。我老是有一种严重的负罪感。我不知道是魔鬼在攻击我，还是一种心理疾病。
是。
我叫廖医生给我判断判断。
好。
好，高姐妹，我想问一问你，现在平常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在家里，在工作，在外面的生活正常吗？
工作还算可，我的工作是开着信息部，开着信息部就给那个给拉煤车，给拉煤车配货，给货主倒车呢。
你的工作是稳定的，都好，对不对？
都好，稳定的。我是在家里，是在家里工作。家里还算是正常的，但是正常是正常的，但是我老是就有一种很严重的那个罪疚感，我觉得，
你的工作正常，也是合法的，但是你就是有罪疚感吗？
我老是有罪疚感，走得远有，随时随刻都，要是工作开来，工作开来把那个思想放在工作上，罪疚感就会减轻一点。但是一学下来的时候，就是老是有严重的罪疚感。
你不能停，一停下来的时候就有罪疚感，是吗？
对对对对。
好，各位姐妹，我很鼓励你，就是这样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想法，自己有的罪疚感，讲出来，让我们知道，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生活上面有什么事情从前是做的不太好，得罪人，得罪神，这些都是我们从前犯过的一些错，或是一些问题，这个对我们之后的情绪、我们的心理、我们的心性都有影响。我很希望你就是从现在开始要决定自己是将来希望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有什么方向，有什么目标，有什么理想。另外就是我们从前一些犯的过犯、犯的罪、做错的一些决定、一些遗憾、一些在婚姻、在工作、在生活上面有一些不好的经验、不好的经历，怎么样去可以放地，可以不要让这些问题一路放在我们的背上，一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因为这些重担都是影响我们的在人生的道路上的脚步啊。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更加有信心、有盼望、有目标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我鼓励姊妹就是找身边一些人，教会的弟兄姊妹去帮助你，去面对你自己的过去，怎么样去看之前，如果你觉得做的不对、做错、得罪神，一些犯的罪，就是怎么样去面对，去认罪，在神面前，在自己面前，怎么样放地这些重担，这些不太好一些负面的感觉，重新去为自己的将来你的前面的人生的路怎么样去找出一个正确的方向，怎么样活出一个有盼望、有希望、有信心、有能力的人生。
是是。高姊妹啊，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吗？
今年36岁。
36岁。所以其实刚才听廖医生这样跟你诊断跟讲你的情况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真的是肯定跟欣赏你的是，你今天打电话来把你的情况讲出来，你明白吗？把它讲出来很重要。而且呢，我们人都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所以过去呢，你刚才也讲到那个婚姻给你的打击是很大，因为你以为对方是信主的，但是对方你嫁给他以后，对方却嫌弃你。那这些过去的一些有形无形的做错的事情呢， 真的是要学会交托，在神面前好好认罪悔改，然后每一天靠神过一个新的生活，明白吗？
我已经认罪了，我已经认罪悔改了，我也
这个
我也知道神赦免了我。
对，那就不要不要再一直把它扛在你的身上，你明白吗？
那个婚姻离婚的事我就放下了，现在就是工作的事，工作的事，我就工作的事和工作的事，现在就是有这个罪疚感，然后。我觉得这个罪疚感是从神的话语来的，老是我就觉得老是拿神的话语拿出一段经文来，然后觉得自己做是不是这样就是犯罪了，那样做是不是得罪神了，就老是有一些负面的想法。
那个高姊妹啊，这个呢我刚才听了，因为今天是精神科医生在这里帮助所有的听众朋友，我发现你这个问题呢是跟你的信仰的根基是有关系的，对圣经的认识不够全面，断章取义的拿一些经文放在你的身上，然后呢就觉得有罪疚感，那这个呢我以后再跟进，在信仰问题跟这个生活上面的这个圣经啊、信仰问题这一方面，我们再跟你交流，好吗？
那就是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一下，我就是现在我看了精神科的医生，我喝的那个舍曲灵，每天早上喝的四颗，利培酮每天中午喝两颗，晚上喝两颗，然后一天喝的八药。一天喝的八颗药，我就是现在喝了两个多月了。
嗯。
然后医生就跟我说，喝这个药不能超过两个月。但是在喝药之前，医生叫我做那个抽血化验。这次配了一个月又十天的药，快喝完了。喝完了配药之前，医生又嘱咐我说，喝完这次药再来了做一次抽血化验。
嗯，
他说这个药喝的不能超过两个月。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想请教一下廖医生，就是我有点担心自己，怕把自己的肝部伤坏了，我该怎么办？
你怕吃这个药会伤害你的肝，对不对？
嗯，
好，
我鼓励高姊妹，就是因为你的药物就是在你那边的医生开给你，你最好就是跟他讨论，药物对你有什么用，是不是开的时间分量对你是不是适合，另外对肝有没有什么坏的影响。
嗯，
我鼓励告诉妹就是尽量去让专业的医生帮你的情绪，你的精神医治的好一点，你万你的看法，你的心理就比较正面一点。
嗯，
就是看圣经里面的真理都可以成为你的帮助，而不是单单看到一些不太正面的说话就放在自己的身上。
嗯，
这个是不健康不对。我也鼓励你将你的问题回到教会里面找一些对圣经有比较认识的人帮你去一起明白圣经的真理对你的帮助，好吗？
好的好的，这是内蒙古高姊妹的电话。现在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另外一位来自吉林刘弟兄的电话。喂，刘弟兄你好吗？
你好。
是刘弟兄。
能听到吗？
嗯，能听到，你说吧，你的问题是什么？
那个什么，我今年43，我睡眠，从十几年前吧，睡眠就一直不太好。
嗯，
那个我去年的时候离婚了之后，睡眠就一落千丈，就是我最早先睡眠不好，就是6个小时左右，偶尔的时候可能睡眠就是非常非常不好，但是始终不严重。去年离婚以后，睡眠就是一下子就变成了3个小时，
嗯，
持续了大概有半年多吧，
嗯，
后来我上医院检查过，医生说我有中度抑郁症，后来我就吃了那个米氮平，还有反正好多种那个抗抑郁的药。
是。
我是开车的。
嗯。
我吃那个药之后，但是我去年一整年没有上班，因为睡眠始终是不行。
是。
到现在为止呢，我最近上班反正是偶尔上班，偶尔休息。反正是现在吧，那个抗抑郁的药我现在是停了。
嗯。
我吃时间久了之后，我感觉那个药物我吃完之后开车不行，打瞌睡。
是。
再一个法律上也不允许。
对对。
我现在吃那个什么药，是那个劳拉西泮，还有那个阿布唑仑。暂时现在还在吃，现在已经吃了可能是有一年半左右了。
嗯嗯。
我想问我这个问题，这个睡眠问题到底怎么能解？我跟脑科医院的医生讨论过很多，我也跟其他的中医，我去过很多家医院。我是在延吉市脑科医院，是精神那个最早先的精神病医院，现在改名叫脑康医院了。
是，
它是专门针对这个的。我大脑现在是好像是受损了。
嗯。
去年就是因为去年，因为我也跟大夫也讨论过，大夫跟我说我大脑反应迟钝，有的时候反应迟钝，就是大脑好像不太听使唤，但是平常说话直接对话没有问题。
嗯，
注意力始终集中不了。要是咱们单独这么说话，注意力能集中，但是有的时候会走神儿。
嗯，
就始终这个状态。那个大夫给我开的诊断书上显示，是什么有精神分裂症，他是这么写的。
哦、
啊
嗯，嗯。
但是我以前曾经是正常人，但是我想。大夫所说的精神分裂症可能是因为我婚姻可能是发生变故吧，因为我那边有孩子，我两个孩子。
哦。
我考虑可能是我始终放不下孩子这一块。
是。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很多人都劝我，意思让我放下，就意思是先顾自己吧。
嗯。
就是什么都别管。但
是
说起来容易，
对
这个做起来这个不太可能。自己的儿女那个那怎么可能？
是的，所以你的
再一个婚姻这方面，我跟他是持续了15年的婚姻，
嗯，
这段感情是始终抹不去。
是，
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说再早呢，其实我心里边吧。
嗯，
也是很感觉这个好问题好像也很难。我现在这个状态，你说再找怎么找啊？
所以
现在
刘弟兄啊，
作为中国啊，
所以刘弟兄，你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改善你的睡眠？另外就是说，你想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诊断一下，你现在吃的药对你的精神分裂症有没有这个？用吗？
我想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解决我这个睡眠？
好的，好的。
好，
那
刘弟兄，我想问一问你，医生是不是讲你有精神分裂症？
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是中度抑郁症，我吃的药物是抗抑郁的药。当时我去年那会儿睡3个小时的时候吃抗抑郁的药，后来好使了。
嗯，
好使了之后，
所以你不是不是患有精神分裂症对吗？没有。
那个医生给我开医保，那个意思是我吃抗抑郁的药，那个医疗保险那个可以报销，所以他给我开的那个单子。但是后来我那个单子去年给我开，我没去报。
所以现在到底
考虑到
你的病情是忧郁症呢，还是精神分裂症？
大
夫说是抑郁症，抑郁症。
那是谁说的精神分裂症呢？
我的家族史，那个我母亲睡眠不好，跟我状态好像类似，但是她不吃药。
我的意思是说，谁告诉你是谁说你患有精神分裂症啊？
大夫给我开的那个单子，让我去报医保，就是我买药，
所以
医疗保险给
的刘弟兄的情况，我们看就是忧郁症为主。现代人的睡眠的问题，大部分都有一个原因，大部分的原因都是情绪的问题，有一些是忧郁症。也有很多是焦虑压力生活压力太大没办法放低白天的压力晚上就自然睡得不好大部分人都是解几个问题另外有些人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影响脑部的功能晚上还是很活跃没办法休息就影响晚间的睡眠问题这都是最常见的原因我鼓励刘弟兄就是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情绪压力都是还有一些问题如果是医生跟你评估就是还有一些情绪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治疗的话抗忧郁药对你的情况应该还有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有一些抗忧郁药放在晚间去吃白天还是没有什么副作用还是有能力工作或是假期假期开车都可以但是一定要告诉医生你的情况如果你开车有什么药物是比较对你安全一点这个让他们帮你选择另外就是生活方面怎么样去改善你的睡眠刘弟兄讲的很重要就是不要单单靠现在的药物找一些更加好的方法我刚才听刘弟兄就是生活方面都有一些改变有一些压力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压力处理得好尽量减小生活压力对你的精神带来的影响这个首先要找出一个方法去帮自己减小压力另外就是做多一点运动在白天有稳定的工作可以多一点体力的劳动晚间的睡眠才可以比较好一点另外很重要就是怎么样避免用一些不健康的方法帮自己睡眠很多时候现代人有习惯喝一点酒去睡眠这个真的是很不健康的习惯因为长期的失眠如果长期用酒精用其他的方面的药物去治疗但是如果没办法治疗得好但是反而成为一个酒瘾啊和是对酒精依赖啊这个对睡眠有更加坏的影响所以鼓励刘弟兄就是多一点运动找一些工作尽量让在白天的时候你多一点体力劳动尽量找方法找朋友找弟兄姊妹谈多一点让自己的压力长出来让其他人去明白你关心你这样一些过去一些不开心的经验长出来尽量去放下你的压力这个才可以万万让你的睡眠越来越好越来越正常另外就是抗忧郁药都是很重要不要单单靠刚才你讲的安眠药一些抗忧郁药对脑部的功能有很好的功能脑部的功能正常才可以在晚上可以睡得好所以抗忧郁药安眠药两方面都是有用
所以廖医生你的意思就是说抗忧郁症的药对睡眠也有帮助对不对
对就是
对
本身
是
一种不太
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是我吃那个抗抑郁的药我工作不了
所以你要告诉医生，又找一些比较更加好的抗忧药啊，有机会就是找一些对你不影响你白天工作，但是对你有作用，对情绪，对睡眠都有帮助的抗忧药，这个就最理想了。
嗯嗯嗯嗯
啊，你说有这一种药啊？
啊，你让你的医生帮你看一看，从前有没有试过一些不同的抗忧郁药？很大机会有一些抗忧药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帮助，但是有一些人对某一些类型的药有副作用，这个没办法，也不太不用担心，总有办法找出一些比较适合你的药物，你这跟你的医生去讨论去商量好吗？
对对对，
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嗯，
我假如说我不吃抗抑郁的药，我现在就是持续的吃安眠药的话，如果时间久了的话，假如说我安眠药，假如说我吃在记我一直在吃嘛，现在我之前吃的那阿普唑仑后来不好使了，现在那个劳拉替帕。
对，如果
我想知道，假如说我吃这个，我酒，我现在是我酒已经很久都不怎么喝了，就是只有偶尔喝。那个我就想知道，我持续的这么吃安眠药的话，会对我的病情会加重吗？就是这个药物
好，因为时间不多了，你让廖医生说吧。
好，刘德松，安眠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是长期的失眠，长期服用安眠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药物的作用越来越减小，第二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会有倾向，就是越吃的分量越来越高越来越多，这个对脑部对记忆力对白天都是不太好，所以很重要就是长期的失眠一定要搞好这个压力的处理。另外就是如果有忧郁症的元素，就一定用抗忧郁药加上安眠药，两种药的治疗是最好的，这个才可以完全医好一个人的情绪，忧郁症对脑部的坏的影响才可以康复过来，再加上安眠药，这个才是最理想的治疗，两方面的药物加起来是最好的。
嗯嗯，刘弟兄你听得很清楚了对不对？
啊，听清楚了。
是是是，千万不要只吃这个安眠药哈，因为你现在因为这个离了婚这件事情给你的打击也是大的，再加上你刚才也说了一直放不下孩子的缘故，所以呢抗忧郁症的药跟安眠药一起吃，希望你能够早日的康复过来。这是吉林刘弟兄的电话。虽然廖医生跟这位弟兄讲了长了一点时间，但是里面的内容却非常的宝贵。我相信其他的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如果你在这一方面也有需要的时候呢，可以参考。那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今天打这个热线电话，也希望我们的精神健康热线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内容能够帮到更多的人。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